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偏门新鲜事儿。你以为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开学复工，憋在家这么久之后，你有没有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你是不是也想摆脱常年996的社畜头衔？是不是想换一个高薪的工作，死磕到底？不只是你，我们都想自己的工作能够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最好还是缺了自己就不行的那种。
呸，这样的工作没有。
虽然这样的工作没有，但是一些又冷门又高薪的工作还真是有。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特殊的工作岗位。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之长。自古以来，厨师都是可以靠自己的手艺吃饭的，只要有手艺在，只要不是太懒，就不会饿死。除了顶级的那些米其林大厨，有一种厨师非常的冷门，但是又高薪，潜艇厨师。在澳大利亚，超过6年经验的高级潜艇厨师每年能够赚到人民币 125.8 万元，薪资水平直逼海军少将。因为这项工作被称为至关重要的雇员，只要你一入行是个新手，也能够拿到每年 5.55 万美元的基本工资。但关键还有奖金，其中包括能力奖金 3.78 万美元，出海津贴 2.1 万美元，潜艇服务津贴 2.5 万美元，以及每年的考勤奖 4.7 万美元。而一名三星级的海军副司令基本年薪为 22.9 万美元。尽管薪水非常的丰厚，但是一般的厨师还是都不愿意到海底去工作的。在澳大利亚的海底，除了有厨师，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珍珠潜水员。珍珠潜水员的薪酬也是非常的高，近海的价格是日薪1216美元和人民币8000块钱，这是每天的工资哦。海外的日薪也在500美元起价，他们也被 CCTV 新闻频道评为世界高薪的冷门职业之一。但是不要以为采珠的潜水和娱乐性质的潜水是一样的，采珠潜水员面对的环境更加的危险。古语有云，恶水出好珠，这采珠自古都是要拿命相搏的手艺。相关历史记载，这项工作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害，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之下，潜水员在几年之内半身瘫痪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无独有偶，除了水下，还有石油和天然气潜水员的职业。自从墨西哥湾石油泄露以后，这里可能已经不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了，但是石油和天然气潜水员高达8万美元的年薪还是非常可观的。在美国各州中，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工人收入也是很高。这项艰巨的水下作业任务包括检查和安装钻机、焊接和铺设管道。那说完水里面，再看看天上。飞机回收员可以得到飞机转卖价格的 6% 到 10% 的佣金，年薪基本都可以过千万。那些飞机造价数百万美元，回收每一架都可以获得约合人民币6.7万到650万元的回扣。工作高薪，但是危险呀，很多飞机回收员被枪杀或者是扔进外国的监狱里。67岁的美国加州人肯希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1969年入行以来已经回收了几百架飞机了。希尔的顾客多数都是银行，他的随身工具就是一个螺旋桨锁头、收音机、GPS 还有钥匙包，里面装着几百把钥匙。他必须先找到那些买了飞机但是却因为经济问题付不起高昂保养费用的欠债人，然后开走飞机。修理飞机那就是另外一些人的工作了。他每年大概回收30架飞机，在2008年的时候更是回收了50架飞机。和飞机回收员一样面临死亡危险的另一个冷门工作，赏金猎人。有人支付了保释金，从监狱里保释之后就逃之夭夭，这个时候就需要赏金猎人去追捕这些逃犯，再把他们送回到监狱。 这份工作的报酬是保释金额的 10% 到 45%。 如果一个嫌疑犯用10万美元保释，那么赏金猎人就可以得到1万到 4.5 万美元的回报。经验丰富的赏金猎人接受高风险的任务，年薪可以超过10万美元。绰号叫做猎犬的美国人杜安·查普曼曾经服过刑，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组成了赏金猎人小队，并且将自己的真实故事拍成了真人秀节目。在2003年的时候，查普曼在墨西哥俘获了负罪潜逃的强奸犯安德鲁·鲁斯特，获得了100万美元保释金中的一部分作为酬金。不过他自己当时也触犯了法律，赏金猎人在墨西哥是违法的，墨西哥政府因此逮捕了查普曼，最终他在支付了保释金之后被释放了。除了危及生命、危及健康之外，还有很多的高薪职业危及到了精神层面，比如说令大家闻之色变的入殓师。入殓师的工作包括帮逝者擦拭身体、为他们换衣服、化化妆、送他们走完人间的最后一程。电影《入殓师》就曾经详细地展现过这个职业。但是生活当中，如果咱们身边有人真的做这个职业，免不了会受到周遭人的不理解。轻呢，就是觉得从业者阴气过重；重则是觉得这个职业影响家族运势。因此，这个职业在相亲市场上备受冷遇。而在去年，安徽某学院今年首设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的消息走红，这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被边缘化的职业，不以偏见和误解看待各行各业的人。在日本也有着类似的职业，名字叫做剪尾鱼。剪尾鱼可不是什么捕鱼的工作，这里的尾鱼指的是自杀者的尸体。日本的自杀率是出了名的高，因此在日本处理自杀者的尸体就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剪一条尾鱼的价格在200到500人民币左右，据说还是公务员性质的。这个职业主要就是负责收拾遗体、整理还原现场等等。但是这项工作对精神层面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你永远都不知道每次将面临怎样的一个恐怖现场。以上说到的工作虽然薪资可观，但不是身体累就是心理累，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那到底有没有高薪但是非常舒服的工作呢？在我国古代有一种靠胸赚钱的职业，乳母，专门是靠奶孩子走向发家致富之路。乳母在古代也被叫做奶妈、奶婆或者是嬷嬷什么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乳保教育制度，就是在后宫里挑选女子担任乳母、保姆，他们要保育教导太子和世子，所以说母乳那妥妥的是属于高薪职业的范畴。而且只要能够进入权贵之家，和主子们混好，那早晚会等来崽子们报答的一天。当然能够成为皇家奶妈那就更厉害了，一旦自己哺育的皇子登基或者是奶过的娃儿变成了皇室家族里的人，立刻跻身贵族排行榜，什么格格什么公主那根本不放在眼里，幸运的主还有机会抽到免死金牌。西汉武帝的奶妈曾经因罪需要受刑，受刑之前再三注视武帝，几步一回首那是依依不舍。武帝见此情景，悲悯之心涌上了心头，于是当下就赦免了奶妈的罪。皇家奶妈不光是身价百倍，还会受爵册封。例如东汉时，安帝封奶妈王胜为野王君，唐中宗封奶妈甘氏为平恩郡夫人，封奶妈高氏为修国夫人。但是话说回来，奶妈的应聘条件虽然不限制阶级，但是硬性要求也是十分的苛刻的。从年龄上来说，要在15到20岁之间，从家庭条件上说，那必须是子女双全，生完孩子刚满3个月，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奶水最丰厚的时候。奶娃期间每天要吃一碗肥猪肘子， 肉里不放盐，没有任何酱料的那种，现代哺乳期间需要的饮食禁忌，古代奶妈也是少不了的，以至于到了今天，仍然有人高薪求奶妈。其实任何工作都没有好坏之分，所谓的高薪岗位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后都有着自己的隐忍和辛酸。祝愿大家疫情过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不负韶华，大干一场。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我是梅花六，爱你们。